欢迎您收听由 A 加有声出版平台制作、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古都》，作者川端康成，演播陌上花开 Sangria 石榴小魔仙秋雨寒意浓，第五章奇缘节，第五集沉默。从街上传来奇缘的奏乐声，楼下的客人是晋江长滨一带的皱绸商，他们有点醉意，嗓门也提高了，话声甚至断断续续地传到后面千重子睡觉的二楼上。客人似乎坚持说，彩车的队伍从四条大街走过宽阔的现代化的河源街，然后拐到新开的浴池街，是为了所谓的观光才在市政府面前设置观礼席的。从前队伍是通过颇有京都特色的窄路，有的人家还被彩车弄坏些什么，然而这也很有情趣。据说在二楼可以得到粽子，如今则是撒粽子。彩车在四条大街好歹还可以全部看到，一拐进窄路，彩车下半部就不易看到了。这倒也好，太极郎心平气和地解释说，在宽阔的大街上容易看到彩车的全貌，那是很精彩的。千重子觉得现在躺在被窝里，仿佛还能听到彩车大木笼拐弯时发出的声音。看样子今晚上客人会在隔壁房间歇息，千重子打算明天再把从苗子那儿打听的一切告诉父母亲。据说北山山林全是私人经营，并不是所有人家都拥有山地，拥有山地的人不多。千重子想，自己的亲生父母大概是拥有山地的人家的故宫吧。苗子本人也曾说，他现在在当故宫。这是20年前的往事了，也许是他的父母当时不仅觉得生双胞胎无脸见人，而且听说双胞胎难养，还考虑的生活问题，所以才把千重子抛弃的吧。千重子有三点忘了问苗子，那就是千重子还是婴儿时期就被抛弃，为什么父母抛弃他而不是抛弃苗子？父亲是什么时候从杉树上摔下来的？苗子虽说是在他刚出生下来不久，可是苗子还说过，他好像在母亲的老家，比山村更远的深山里出生的。那是什么地方呢？苗子考虑到自己和被抛弃的千重子身份悬殊，绝对不会来找千重子的，只能由千重子到他工作的地方去找他。但是千重子无法瞒着父亲偷偷去寻找。千重子曾多次读过大佛次郎的名作《京都之恋》，他脑海里浮现出书中的一段：北山的山林层层叠叠，漫空笼翠，宛如云层一般，山上还有一行行赤山，它的树干纤细，线条清晰，整座山林像一个乐章，送来了悠长的林声。比起典礼的伴奏和节日的喧闹来，还是崇山叠峦那悠扬的音乐和森林的更声更能渗进千重子的心坎。他仿佛穿过北山浓重的彩虹，倾听那音乐和歌声。千重子的悲伤渐渐减退，也许他本来就不是悲伤，而是同苗子邂逅而感到诧异、慌张和困惑。但是莫非女孩子命中注定生来就要掉眼泪？千重子翻了翻身，闭上眼睛，静静地听着山歌。
苗子那么高兴，而我是怎么回事呢？
不大一会儿，客人和父母都上后面二楼来了。
请好好休息吧，
父亲对客人招呼。母亲把客人脱下的衣服叠好，然后到这边房间里，正要叠父亲脱下的衣服，千重子就说：
妈，我来叠。
你还没睡吗？
母亲让千重子去叠，自己躺下来。
真香啊，毕竟是年轻人，
母亲爽朗地说。晋江的客人也许是喝醉了酒，很快透过隔窗传来鼾声。太极郎喊了一声在旁边睡铺上的妻子：
烦，有田先生有意思把他的儿子送给我们嘞。
当店员还是当职员？
不， 当养子，做千重子的。
这种事，千重子还没睡着呢。
阿凡打断了丈夫的话头。
知道，让千重子听听也好嘛。是老二，好几次上咱家来过。
我不怎么喜欢那位有田先生。
阿凡把声音压低，但语气却非常坚决。千重子听到山林乐声消失了。
对吧，千重子？
母亲向女儿那边翻过身去，千重子睁开眼睛，却没有回答。沉默了好半天，千重子把足尖交叠起来，一动也不动。
我想有田可能想要我们这间铺子。
太极郎说。
再说他十分了解千重子是个漂亮的好姑娘，自然也很清楚我们店铺的主顾的情况以及生意的内容。咱们店铺里有的店员也会详细告诉他。千重子无论长得怎么漂亮，我也从没想过要拿她的婚姻去做买卖。对吧，凡？要是那样，就太对不起神灵了。
那当然是。
阿凡说，
我的性格不适合做买卖。
爸爸，我真不该让您把保罗克里画集这类东西带到托俄尼关去，实在对不起您。
千重子站起来向父亲道歉。
不，那是爸爸的乐趣，也是爸爸的一种消遣呀。如今我才感到生活的意义。
父亲也微微低下头。
尽管这张图案也显不出什么才能。
爸爸，
千重子，咱们要不干脆把这家批发店卖掉，搬到西镇去，再不然就到寂静的南禅寺或冈崎一带找间小房子住下。咱们两人设计一张和服和腰带图案好不好？你受得了那份贫苦吗？
贫苦？什么贫苦？我一点也不。
是吗？
父亲只应了一声，很快就入睡了，可千重子却难以成眠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地醒来，打扫店铺的过道，擦拭格子门和折凳。奇缘节的活动还在继续进行。18日之后的进山伐木仪式，23日的祭霄山屏风庙会，24日的花车游行，此后还有卫神演出狂言，28日洗轿，然后回到八坂神社，29日举行奉神祭，到此结束整个神事。好几座山都成了寺庙城，名目繁多的典礼活动使千重子安不下心来，整整一个月都忙于过节了。